虽然今天又有风球，
虽然今日又系有风球，
又有雨，
又有雨，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仍然来赴会，
但系各位弟兄姊妹仍然来聚会。
在这十天里面，这是第三次的打风了。
在呢十日里边系第三次嘅打风，
好像风很欢喜这一个礼拜。
好似风好喜欢喜呢个礼拜，
或者说风很注意这个礼拜。
或者话风好注意呢个礼拜，
在风雨之中，
在风雨之中，
我们亲近主，
我哋亲近主，
领受主的话，
领受主的话，
这样的欢喜的顺服的恭敬的聚集在主的面前，
咁样欢喜嘅顺服嘅恭敬嘅在主嘅面前，
求主赐给我们真正需要的信息，
求主赐给我们真正需要的信息。
培灵会没有用，
培灵会是没用的。
我再说，
我再说，
培灵会没有用，
培灵会没用，
除非，
除非
我们用信心和顺服来接受主的话，
我们用信心和顺服来接受神的话语，
我们愿意完全的谦卑在主的面前，
我们愿意完全谦卑在主的面前，
应该破碎的求主破碎，
应该破碎的求主来破碎，
主破碎以后就能够建立，
主破碎之后就能够建立。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八座山，
今晚我们来讲到第八座山，
就是加密山上的经历，
在加密山上的经历，
我们给这个经历起一个名字，
我们给这个经历起一个名字，
就是全心全意归向神，
在全心全意归向神，
这是灵城高处的表现，
这个是灵城高处的表现，
一个属神的人全心全意的向着神，
一个属神的人全心全意地归向神。
我们的经文是在旧约列王记上十八章，
我们的经文是在旧约列王记上的十八章，
列王记上十八章，
列王记上十八章，
在这章的下半章里面，
在这章的下半章里面，
就是从第十八节开始，
再从十八节开始，
一直到末了，
一直到收尾。
当时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当时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他为耶和华做见证，
他为耶和华做见证，
也有许多的以色列人和他一同在那里，
亦有好多以色列人同佢一齐喺嗰处，
又有巴黎的先知和亚瑟拉的先知也在那里，
有巴黎的先知和亚瑟拉的先知都在那里。
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看见两种的情形，
看见两种的情形，
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一方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般的情形，
一方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般的情形，
他们心痴两意，
他们心痴意意，
也就是三心两意，
也是说三心两意，
他们半心半意向着耶和华，
他们半信半疑地向着耶和华。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
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
他是全心全意向着耶和华，
他是全心全意地向着耶和华。
在这座山上，我们看见这一个强烈的对比，
在这座山上我们看见一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先详细地看一看当时以色列人一般的情形，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以色列人一般的情形，
请看第二十一节，
请看第二十一节，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
当时以利亚对以色列人说，
当时以利亚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为什么心持两意呢？
你们为什么 心持两意呢？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很正确的形容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
很正确地形容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
他们的信仰是一半的，
他们的信仰是一半的，
他们对神的态度是一半的，
他们对神的态度是一半的，
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破碎的器皿，
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破碎的器皿，
他们三心两意，
他们三心两意。
为什么三心两意呢？
为什么会三心两意呢？
他们的三心两意的后面有什么因素呢？
他们三心两意的后面有什么因素呢？
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他们受了迦南当地的各民族的风俗的影响。
他们受到当地迦南的各民族风气的影响。
他们随从潮流，
他们随从这个潮流，
这是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情形，
就是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情形。
在前面第十八节，
前面在第十八节的说话
有两个字，
有两个字，
随从，
随从，
随从巴力，
随从巴力。
当时迦南人敬拜巴力，
当时迦南人敬拜巴力，
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
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
受他们的影响，
受他们的影响，
又和他们一起去拜巴力，
又同他们一起去拜巴力。
他们在信仰上不能够站得住，
他们在信仰上不能够站得住，
他们受了当时的一般人的风气的影响，
他们受当时一般人风气的影响，
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
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
这是何等可惜，
这个是何等可惜的事呢？
今天，
在今日，
属神的基督徒们，
属神的基督徒们，
也面对潮流的威胁，
也都面对这个潮流的危险，
面对风俗的挑战，
面对风俗的挑战。
在圣经里面提到两种的风，
在圣经里面提到两种的
风，
风，
第一，
第一，
风俗，
风俗。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用这两个字，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要用这两个字啊。
很多的人在这个世上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
第二个风，
第二个风
就是圣灵的风，
在圣灵的风。
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应该是在圣灵的风的带领的方向之下，
应该是在圣灵的风带领的之下，
世风日下，
随风日下。
如果我们随从世俗的风，我们的道路就是向下去的道路。
如果你顺从这个世俗的风，这个世界的风俗就会跟着往下走了。
如果我们跟从灵风，
如果我们跟从这个灵风，
灵风日上，
灵风就是日上的，
世风日下，
世风就是日下，
灵风日上，
灵风是日上的。
但愿我们的人生的船的帆挂起来，
但愿我们这个船的这个帆挂起来，
让圣灵的风来吹我们的人生之船，
让圣灵的风来吹我们这个人生的船，
让我们灵性的方向是向上的，
让我们灵性的方向是向上的，
不是随流而下，
不是随流而下的。
求神给我们这般属神的人，
求神给我们这般属神的人，
有属灵的骨气，
有属灵的骨气，
有坚定的信仰，
有坚定的信仰，
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有根有基，
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有根有基，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潮流里面能够为主站得住，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潮流中能够为主站立得住，
中流砥柱，
作中流砥柱。
这是今天基督的教会很大的需要，
这个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需要。
第二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有名无实，
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是有名无实，
表面上他们敬拜耶和华，
表面上他们就是敬拜耶和华，
事实上他们敬拜巴力，
事实上他们在敬拜巴力。
巴力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巴力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
就是主。
以色列人有另外的主，
以色列人有了另外一个的主。
表面上耶和华是他们的主，
表面上耶和华是他们的主啊。
他们口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表面上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表面上他们说主耶和华，
表面上他们说主耶和华。
事实上，
事实上，
他们拥抱巴力，
他们是崇拜那个巴力。
他们让巴力做他们的实际的主人，
他们让那个巴力做他们实际的主人。
今天我们这班属主的人，
今日我哋呢班属主嘅人，
要记得主的话，
要记得主的话。
就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按照我的话去行呢？
主话你哋呢班人称呼我主啊主啊，但系唔照我嘅话去行呢？
在近两三年来，
在近两三年嚟，
在美国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
在美国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
青年的美国人，
是青年的美国人。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招呼的方式，
有一种新的彼此打招呼的方式。
他们拉手的时候，
他们拉手的时候，
彼此发问，
第一次发问，
彼此的发问，
彼此来发问。
耶稣基督是你的人生之主吗？
耶稣基督是你人生之主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案的话，
这个是一个好好的问案的说话。
彼此提醒，
彼此的提醒。
在师徒时代的教会里面，
在师徒时代的教会里面，
信徒见面的时候，
信徒见面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问候的话，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问候的说话。
他们彼此说，
他们彼此
说，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一个说一个应，
一个讲一个应。
两个人说基督复活了，
两个人一起说基督复活了。
这个、代表他们的信心，
这个代表了他们的信心。
他们从信心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喜乐，
从信心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喜乐。
在四十几年前，
在那个
四十几年
之前，
在中国的大陆，
在中国的大陆，
有不少的信徒见面的时候，彼此问一个问题。
有啲不少的信徒彼此见面的时候问一个问题：
你得救了吗？
你得救了吗？
这是一个很好彼此提醒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好好的彼此提醒的问题。
有很多人从这个问题的帮助。
有好多人从这个问题里面得帮助。
我是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
我是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
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呢？
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得救呢？
我是不是真的重生了呢？
我是不是一个真的重生了呢？
我与主的关系如何？
我与主的关系如何呢？
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三种问安的话合在一起，
这三种的问安的说话合在一起，
这是非常的宝贵。
是啊，非常之宝贵。
不合理，
主复活了，
我真是属主吗？
我真系属于主吗？
我重生得救了吗？
我重生得救吗？
然后问，
然后问，
耶稣基督是我的人生之主吗？
耶稣基督系我嘅人生之主吗？
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
让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嘅主权，
让他管理我，
让佢嚟管理我哋，
让他做我们的王，
让佢做我哋嘅王。
有人问我说，
有人问我话，
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王呢？
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王呢？
哪一种的王呢？
是哪一种的王呢？
君主制度有两种。
君主的制度都有两种。
一种是立宪的君主制度。
一种是立宪的君主制度。
还有绝对的君主制度。
还有一些绝对的君主的制度。
这个青年问我说，
这个青年人问我说，
耶稣是我们的王，他是哪一种王？
耶稣是我们的王，他是哪一种的王呢？
是绝对的王还是立宪的王？
是绝对的王啊，因为是立宪的王呢？
我说两种都是。
我说两种都是。
两种都是。
两种都是。
主是立宪的王，
主是立宪的王。
他的宪法是什么？
他的宪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本性。
在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就是圣洁仁爱公义，
他的本性就是圣洁仁爱公义。
他永远不会背负他自己，
他永远不会背负他自己，
他不会违反他的本性，
他不会违反他的本性。
他所做的一切
他所做的一切
都符合慈爱，
都符合这个慈爱，
都符合公义，
都符合公义，
都符合圣洁，
都符合圣洁的，
按照他的本性来治理我们，
是按照他的本性来治理我们。
何等好的一位王，
何等好的一位王。
同时，
同时
主耶稣也是绝对的君王，
他又是一位绝对的君王，
他要求我们绝对的顺服他，
他 要求我们绝对的顺服他。
如果有这样的一位王来治理我们，引导我们，
如果有一位这样的王来治理我们，引导我们，
当我们顺从他，接受他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
当我们顺从他，接受他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
如果一个人是在暴君之下，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暴君之下，
他很可怜，
他是一个很可怜的，
他受压制，
他受压制，
他没有自由，
他没有自由，
他做奴隶，
他做奴隶。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在这样的一位满了公义慈爱圣洁的王的治理之下，他有福了。
但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满有仁爱公义圣洁的王治理之下，他就有福了。
当日比拉多问耶稣说，
当日比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王吗？
你是王吗？
基督说，你说的是。
基督说，你说的是。
我为此而生，
我为此而生，
我到世上来为真理做见证，
我到世上来为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我们的王是真理的王，
我们的王是真理的王，
他按照真理带领我们，管理我们，
他按真理来都带领我们，管理我们。
接受基督王权的人有福了，
接受基督完全的人是有福了。
王权
王权的人是有福了。
第三个因素，
第三个的因素啊，
当时以色列人是骑墙的情况，
当时以色列人是骑墙的情况。
当时以利亚问他们说，
当时以利亚问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为什么心持良意呢？
为什么你们心持良意呢？
你们这样做不对，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们要改变，
你们要改变，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他们听了这个话有什么反应？
他们听了这个话有什么反应呢？
刚才读的二十一节末了四个字，
头先读到二十一节最收尾四个字，
他们一言不答，
他们一言不答，
不出声，
不出声，
沉默，
沉默。
为什么？
为什么缘故呢？
他们觉得以利亚讲的有理，
他们觉得以利亚讲的是有理啊。
耶和华好，
耶和华好，
但是巴力也好，
但是巴力都好啊，
两个都好，
两个都好，
被他们不出声，
他们不出声，
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
不肯做决定，
不肯做一个决定，
他们骑在墙上，
他们骑在墙上。
事实上如何呢？
事实上是怎样呢？
他们的不决定就成为了他们的决定，
他们的不决定就成为他们的决定。
他们所以走了这样一条可怜的道路，就是因为没有决定。
他们这样走这条可怜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决定。
他们以为可以不做决定，
他们以为可以不做决定，
或者把决定推迟一点
啊，或者将这个决定啊推迟一下。
他们想避开正面的问题，
他们想避开这个正面的问题，
他们想模棱两可，
他们想模棱两可。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在事实上，
在事实上，
他们就是已经做了决定，
他们就已经做了他们的决定，
接受了巴力，
接受了巴力，
离弃了耶和华，
离弃了耶和华。
这是一个不决定的决定，
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决定。
我们在神和巴力之间，
我们从神和巴力之间，
必须做一个积极的选择，
必须做一个积极的选择。
我们在主和世界之间，
我们从主在主和世界之间，
必须做一个积极的决定的选择，
必须做一个决定的这个积极的选择。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让我们在这里，
让我们在这里，
好像在加密山上一样，
好像在加密山上一样，
面对以利亚的挑战，
面对以利亚的挑战，
让我们做一个决定，
让我们做一个决定。
或者是侍奉耶和华，
或者是侍奉耶和华，
或者是侍奉这个世界，
或者是侍奉这个世界。
让我们不要推迟我们的选择，
让我们不要推迟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不决定，
如果我们不决定，
在事实上就是做了相反的决定，
事实上就做了一个相反的决定。
当我们这样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下去的时候，
我们最后的道路一定是爱世界的道路。
我们最后的道路就是爱世界的道路。
当日以色列人所以拜巴利，就是这一个因素渐渐形成的。
当日以色列人之所以拜巴利，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渐渐地形成的。
这个渐渐的过程很厉害，
这个渐渐的过程是很厉害的，
这个渐渐的过程很可怕，
这个渐渐的过程是很可怕的。
很多的基督徒的跌倒就是因为这样，
有很多基督徒的跌倒就是因为这样。
让我们看清楚这件，
让我们看清楚这件事。
今天晚上，
今天的晚上，
我们面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个重要的决定，
让我们面对那个基督徒生活的那个重要决定，
让我们一同站在以利亚的这一方面，
让我们站在以利亚的后面，
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向着耶和华，
我们全心全意的向着耶和华。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有七千人，
有七千人
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
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
除了以利亚以外，
除了以利亚之外，
他还有很多的同道，
还有好多的同道，
好多的同志，
好多的同志。
我们现在看一看巴利的意义到底是如何。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巴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时在迦南地，
当时在迦南地
有巴利和他的王侯，
有巴利和他的王侯
成为一对，
成为一对的。
他的王侯是谁？
他的王侯是谁呢？
是亚舍拉，
在亚舍拉，
这就是在上文第十九节的名称，
就是在这个上文的十九节那时所提到的那个名称，
亚舍拉。
亚舍拉，
亚舍拉还有一个名字，
亚舍拉还有一个名字
叫亚斯塔录，
就是叫做亚斯塔录。
他是巴利的王后，
是巴利的王后。
在迦南地，巴利和亚舍拉的偶像常常是一对一对的出现。
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巴力和亚舍拉的偶像时常是一对一对地出现的。
在这两个偶像当中，
在这两个偶像当中，
亚舍拉的偶像更令人注目。
这个亚舍拉的偶像更令人注目，
是什么样子呢？
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个女人，
是一个女人，
骑在一只狮子上，
骑在一只狮子之上。
他的胸部是长露的，
他的胸部是长露的。
他的一只手拿着百合花，
一个手拎着百合花，
另外一只手拿着 一条蛇，
另外一只手拎着一条蛇。
我再说一次，
我再讲一次，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骑在狮子上，
骑在狮子上，
他的胸部是长露的，
他的胸部是长露的，
一只手拿着百合花，
一只手拎着百合花，
一只手拿着蛇，
一只手拎着蛇。
这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什么呢？
第一，
第一
代表他是战神，
代表他是一个战神，
战争的神，
战争的神。
他骑在狮子上，
骑在狮子之上，
很勇猛威武，
很勇猛威武。
他的胸部是敞开，
他的胸部是敞开的，
这个代表这个农产的丰富，
代表到农产的丰富，
代表大地丰富的出产，
代表大地丰富的出产。
用一个女人的胸部代表农业的发达，
用一个女人的胸部来代表农业的发达，
所以他是农神，
所以他也是称为农业之神。
当时农业发达就代表兴旺，
当时的农业如果发达就代表兴旺了，
代表成功，
代表成功了，
代表丰富，
代表呢丰富了，
代表享受，
代表呢享受了。
他一只手里拿着百合花，
用一个手拎着百合花，
这个代表性爱，
这个是代表性爱。
另外一只手拿着蛇，
另外一只手拎住蛇，
代表神权，
代表佢嘅神权，
宗教的权柄，
宗教嘅权柄，
四样，
四样，
他是农神，
农神，
他是圣神，
系圣神，
他是战神，
系战神，
他是宗教的神，
佢系宗教嘅神。
这是考古学家圣经的学者所告诉我们，
你哋系考古学家、圣经学者话俾我哋听，
这样的一个神在迦南作王，
咁样的一个神在迦南地作王，
他是迦南人所拜的对象，
系迦南人所拜的对象。
神的百姓受了迦南人的影响，也拜这个偶像。
神的百姓受到迦南人的影响，又拜呢个偶像。
今天这个偶像对我们是何等的真实？
今日呢个偶像对我哋讲系何等嘅真实？
代表今天一般的人的四个偶像。
呢啲系代表到今日一般嘅人嘅四个偶像，
构成了今天的潮流，
系构成今日嘅潮流。
基督徒生存在今天的这个潮流里面，
基督徒生存在今日嘅潮流里边。
正在面对这个偶像的引诱，
正是面对这个偶像的引诱，
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基督徒
被这个潮流冲走了，
被这个潮流冲走了，
在这个偶像面前下巴，
在这个偶像的面前来下巴，
接受了这四种的意义，
接受了这四种的意义，
做了失败的基督徒，
做了一个失败的基督徒，
非常的可惜，
非常之可惜。
今天有多少人？
今日有多少嘅人
在那里敬拜？成功发达，物质享受
喺度敬拜，成功发达，物质嘅享受。
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那里以性为神？
今日有多少嘅人以呢个性为佢嘅神？
拣选性，不要主。
拣选呢个性，唔要主。
为了不正当的性的满足出卖主，
因为就不正当的性的满足来出卖主，
进入淫乱之中，
进入这个淫乱之中，
受了一般的人的观念的影响，
受到一般人的观念的影响，
接受了自由的性爱的观念，
接受了这个自由的性爱的观念，
落在不圣洁的淫乱生活中，
落在不圣洁的淫乱生活之中。
如果今天，
如果今日，
在港九的各教会里面，
在港九的各教会里面，
把基督徒的众基督徒的生活调查一下，
将基督徒的生活来调查一下，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我相信我们会发现，
我相信我们会发现，
有不少的基督徒。
有不少的基督徒
在这件事上已经跌倒，
在这件事上已经跌倒，
已经失去了圣洁的立场，
已经失去了圣洁的立场，
离开了圣经真理的道路，
离开了圣经真理的道路，
已经把圣洁的神放在一边，
已经将圣洁的神放在一边，
失去了圣徒的立场，
失去了圣徒这个立场，
就是受了潮流的冲击，
因为受了这个潮流的冲击，
站不住，
站不住，
没有圣经真理的根基，
没有圣经真理的根基，
没有真正认识圣洁的主，
没有真正认识这位圣洁的主，
没有真正让基督的宝血洗净自己的生命，
没有让基督的宝血洗净自己的生命，
没有对于圣经的真理认真，
没有对圣经的真理很认真，
没有一个决心要跟从基督的脚步，
没有一个决心要跟从基督的脚步。
今天撒旦在很多的地方跨省，
今天撒旦在很多地方跨省，
甚至于好像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
好像启示录第二章所讲的，
在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
在基督用他宝血所买赎的教会里面竟然有撒旦的座位。
今天有多少人在那里敬拜暴力
今天有多少人在说敬拜暴力
战争
战争
这个世界是充满战争和暴力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战争和暴力的世界。
有多少的基督徒不知不觉受了暴力观念的影响？
有几多基督徒不知不觉受到这个暴力的观念的影响？
已经离弃了基督的温柔的标准。
已经离开了基督温柔的那个标准。
也忘记了基督爱仇敌的真理。
已经忘记了基督爱仇敌的那个真理。
何等的可惜。
何等的可惜。
还有。
还有。
今天有多少的人正在受这个蛇的毒害。
啊、今天有好多人正在受这个蛇的毒害。
这条蛇。
这条蛇。
代表撒旦的权势。
代表撒旦的权势。
透过假宗教。
透过这个假的宗教。
进入人的生命的血液里面。
进入人的生命的血液里面。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有毒素的理论。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毒素的理论。
有许多害人的学说。
有很多害人的学说。
叫许多的人中毒。
叫很多人中毒。
离开正道。
离开正道。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
有人在那里提倡没有原则的绝对的自由。
有人提倡没有原则的绝对的自由。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种的自由。
这种的自由。
随着实存主义的哲学的思想。
随着那个实存主义的哲学思想
泛滥在全世界的人的心中，
泛滥在全世界人的心中，
特别在青年人的思想，
特别是在青年人的思想当中，
从撒旦口中滴下的毒，一滴一滴进到人的心灵里面，
从撒旦口里面滴出来的那个毒，一滴一滴地进入人的心中。
这四种的偶像，
这四种的偶像，
物质的享受，
物质的享受，
性的放任，
性的放纵，放任，
假的宗教的，
假的宗教的信仰，
有毒的理论，
有毒的那种理论，
战争暴力的观念，
战争暴力的这个观念，
这正是今天事实的情形的写照。
你的在今日事实的情形的写照。
当日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这个偶像面前跌倒失败。
当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偶像的面前跌倒失败。
今天，
今日
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如何呢？
如何呢？
我们站得住吗？
我们站得住吗？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偶像？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偶像吗？
这个四重的偶像，
这四重的偶像
正在向我们施展他的压力，
正在向我们施展他的压力。
求主使我们今天像伊利亚一样来到加密山顶上，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归向神。
啊！让我们好似以利亚来到加密山上，全心全意的来归向神。
有一节圣经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
有一节圣经对我自己有好大的提醒。
请翻到以西结书。
请翻到以西结书
第八章。
第八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
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
这里提到有二十五个人。
你是提到有二十五个人
在那里拜偶像。
在那里拜偶像。
在什么地方？
在哪个地方？
在祭坛那里。
在祭坛的树。
在祭坛那里。
在祭坛的树。
在祭坛的地方拜偶像。
在祭坛的地方来拜偶像。
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
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
我们奉献自己以后。
我们奉献自己之后。
我们不是一劳永逸了，
我哋唔系话一劳永逸啦。
我们走在奉献的路上，
我哋走在呢个奉献嘅路上。
我们要小心，
我哋要小心。
我们中间有许多已经奉献的弟兄姊妹，
我哋中间有好多已经奉献俾主嘅弟兄姊妹。
你已经决志，
你已经决志啊！
你已经向主向人表示，
你已经向主向人表示啊！
已经是一个奉献的人，
你已经系一个奉献嘅人。
但是，
但系，
请你记得，
请你记得，
撒旦能够让一个奉献的人站在祭坛的中间拜偶像，
撒旦能够让一个人站在祭坛中间去拜偶像。
奉献不是一劳永逸的，
奉献不是说一劳永逸、
奉献不是一次过的，
奉献不是一次过，
奉献是一条路，
奉献是一条道路，
我们一步一步走着，
是一步一步这样行走的。
让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
让我们好像以利亚这样
奉献以后，
奉献之后
一直的警醒的谨慎的走在奉献的路上，
一直呢谨慎的警醒的走在这条路上，
不让偶像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进到我们心里，
不要让偶像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在名义上是奉献的人，在实际上是拜偶像的人，
以至于我们成为在名义上是奉献的人，而实际上是一个拜偶像的人。
我们现在要看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的表现，
我们现在要看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表现，
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是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的。
他表现了全心全意向着耶和华，
他表现到是全心全意向着耶和华。
我们把他的表现来仔细的分析来，
我们将他的表现仔细来分析一看下。
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看第二十二节，
我们看列王记上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在这里说，以利亚对众民说，昨夜说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哦，这是以利亚的话，
这个是以利亚的话，
他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其他的人是被杀了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而不做先知了呢？
其他的人是不是被杀了，又或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没做先知呢？
两个可能都有，
有两个可能都有，
他们可能被杀，
有些可能被杀，
也可能，
亦有可能
他们在压力之下，
他们却在压力之下退却了，
他们改变了他们做先知侍奉耶和华的志向，
他们改变了这个做先知侍奉耶和华的那个志向，
他们放弃了先知的责任，
他们放弃了这个先知的责任，
因为受不起压力和引诱，
因为受不住这个压力和引诱，
只剩下先知以利亚一个人，
只剩下先知以利亚一个人。
不错，另外还有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但是他们不是先知。
没错，还有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但是他们不是先知。
就先知讲，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
就先知来讲，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
但是他一个人能站得住，
但是他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
他在这个潮流里面得胜，
他在这个潮流中得胜了，
所以自由这两个字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
所以这个自由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之宝贵的见证，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曾经在圣经里面用在四个人的身上，
曾经在圣经里面用在四个人的身上，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挪亚，
挪亚，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节，
创世纪六章的第十节，
对不起，六章八节，
对不起，是六章的八节。
一般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一般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下面更多说，
下面跟着说，
唯有挪亚，
唯有那个挪亚
是个异人，
是一个异人，
唯有挪亚，
唯有挪亚，
他和别人不同，
他和别人不同，
他分别出来，
他分别出来，
为了神站得住，
他能够为神来站得住，
他有见证，
有见证，
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宝贵。
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在一起。
第二个和第三个人都是在一起的。
约书亚和加勒。
是约书亚与加勒。
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
在民数记十四章的二十四节。
在那里耶和华亲自为这两个人做见证。
在那里耶和华亲自为这两个人来做见证。
耶和华说。
耶和华。
这许多的以色列人十次试探我。
你好多以色列人呢，他们十次这么试探我。
跟着说。
跟住话，
唯独
唯独
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
约书亚同加勒呢两个人，
另有一个心智，
系佢哋另有一个心智，
一个不同的心智，
一个不同的心智，
一个不同的态度，
一个不同的态度，
走另外一条路，
佢哋走另外一条路，
完全不同的表现，
完全唔同嘅表现，
耶和华为他们做见证，
耶和华为佢哋作见证，
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
就是以利亚，
就是那个以利亚，
虽然是他自己做见证，
虽然是他自己在做见证，
但是这是事实，
但这个是事实。
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
能够在那样的不敬畏耶和华的潮流里面站得住，
能够在这个这样不敬畏耶和华的潮流里面站立得住。
第二，
第二呢，
他有胆量，
他有胆量。
一个人面对八百五十个先知，
他一个人呢面对八百五十个那个先知，
巴黎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巴黎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加上亚舍拉的四百个先知，
加上亚舍拉的那个四百个先知，
这是第十九节所告诉我们，
这个是十九节所话俾我哋听噶，
以利亚一个人。
以利亚一个人
面对八百五十个假先知，
面对八百五十个假的先知，
他有胆量，
他有胆量，
他肯站起来，
他肯站起来，
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
为了耶和华站得住，
为耶和华站立得住作见证，
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宝贵。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有几个人，
我们看见有几个人，
他们也表现了这样的胆量，
他们都表现这样的胆量。
我们首先就想到约拿单，
我们首先就想到那个约拿单。
当非利士人一个大队来进攻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非利士人大队这样来进攻以色列人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有一晚，
约拿单带着为他拿兵器的少年人，
约拿单带着拿兵器的少年人，
在晚上进入敌人的阵中，
在晚上进入敌人的阵中，
把敌人的阵脚搅乱，
将敌人的阵脚搞乱，
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我们又想到，
我们又想到
基甸的三百勇士，
基甸的三百勇士
面对敌人的大军，
面对敌人的大军，
他们敢吹号角，
他们敢吹号角，
打破瓶子，
打破那个瓶子，
火把点起来，
将火把点起来，
在那呼喊说，
大家在呼喊吗？
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耶和华同基甸的刀，
他们这样的呼喊，
他们这样一呼喊，
引起敌人呐，
引起那个敌人，
何等的危险！
他们呢是很危险，
但是他们有信心，
但是他们呢是有信心，
他们有胆量，
有胆量，
有必死和必胜的决心，
有那个必死同埋必胜的决心。
结果他们大获全胜，
结果呢就他们大获全胜。
我们为了这样的心智感谢主，
我们为这样的心智来感谢主。
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
在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我们的主需要有这样心智的基督徒，
我们的主需要这样心智的基督徒。
英文把这样的心智叫做背骨。
英文呢将这样的心智呢叫做背脊骨，背骨。
今天基督需要有背脊骨的基督徒，
今天基督需要有脊骨的基督徒，
不是被撒旦吹口气就吹倒的人，
不是被撒旦一口气就吹倒的人，
不是为一点利益就出卖基督的人，
不是为一点的利益就出卖基督的人，
不是为了一点满足就犯罪的人，
不是因为一点的满足就犯罪的人，
不是为了一点名利就把主丢在一边，
不是因为一点名利就将主丢在一边的人，
不是看中三十块钱而让主受羞辱的人，
不是因为看中三十元就将主叫主受羞辱的，
乃是能打破玉瓶，
那是那个打破玉瓶，
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人，
愿意将最好的来奉献给主人，
乃是像我们天天看见的亚伯拉罕的奉献，
又好像我们前晚所看见的亚伯拉罕的奉献，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今天教会的骨头，
今日教会的骨头，
是属灵的力量，
啊，属灵的力量。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激励我们，
求主激励我们，
求主坚固我们，
求主坚固我们，
求主建立，
要求主建立我们。
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看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
我们看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周挖沟，可用谷种以世亚。
三十节，
三十，
三十三，
三十，啊，仲有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重修重建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重建耶和华的坛，
多么宝贵，
多么的宝贵。
在这个时候以前，
在那个时候之前，
耶和华的坛竟然是毁坏的坛，
耶和华的坛呢，还有个毁坏了的坛，
在加密山顶上，
在加密山顶上，
原来有耶和华的坛，
原来有耶和华的坛，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坛，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坛。
过去，
过去
以色列人曾经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以色列人曾经在那个树里向耶和华献祭。
但是现在呢？
但是现在呢？
已经啊荒废了，
已经荒废了，
因为没有人用了，
因为没人用啊，
没有人向耶和华献祭，
没人向耶和华来献祭，
多么荒凉！
是多么的荒凉，
多么可怜，
多么的可怜。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以利亚起来，
以利亚起来，
他重建耶和华的坛，
他重建那个耶和华的坛，
而且他呼召以色列人，
而且他呼召以色列人，
你们来，
你们来，
我们一起修建耶和华的坛，
我们一起来修建那个耶和华的坛。
他们修建的时候怎么做法？
他们修建的时候怎样做法？
他们用十二块的石头，
他们用十二块的石头，
代表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
以代表到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
每一块石头代表一个支派，
每一个石头还代表一个支派。
十二块石头代表所有神的百姓，
这十二个石头代表到所有神的百姓，
用这十二块石头来建立耶和华的祭坛，
用这十二块石头来建立耶和华的祭坛。
这是什么祭坛？
这个什么祭坛？
不是石头的坛，
不是石头的坛，
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上帝的儿女的坛，
这个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上帝的儿女的坛。
以利亚领头，
以利亚领头，
他先将自己献上，
他先将自己献上，
他有奉献的心志，
他有奉献的心志，
他所做的这件事正是代表他自己的内心，
他所做的这个事正是代表到他自己的内心。
他在事实上，
他在事实上
先把自己奉献，
先将自己奉献，
然后他和以色列人一起重建神的坛，
然后同以色列人一起来重建耶和华的坛。
这是不可缺少的次序，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次序。
先自己奉献，
先自己奉献，
他实在是个奉献的人，
他实在是个奉献的人，
他表现了他的奉献，
他表现了他的奉献，
他有绝对的透彻的献身的精神，
他有绝对的、这个献身的这个精神。
在他的号召之下，
在他的号召之下，
别的人也起来，
别的人都起来了，
他们一起来重建神的坛，
他们一起来重建耶和华的坛。
当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基甸，
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基甸。
基甸 建造耶和华的坛，
基甸建造耶和华的坛，
有三个步骤，
有三个步骤，
很值得我们注意，
好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呢？
和以利亚所做的步骤，
同以利亚所做的步骤，
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示，
给我们有很重要的提示啊！
请大家翻到士师记，
请大家翻到士师记
第六章，
第六章，
士师记第六章。
士师记的第六章，
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好像重复的事。
这里我们看见好像两件重复的事，
其实不是重复，
其实不是重复。
我们先看二十四节，
我们先看二十四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这里提到基甸为耶和华筑坛，
在这里提到基甸为耶和华筑坛，
名字叫耶和华沙龙，
名字叫耶和华沙龙。
我们再看第二十五节，
我们再看第二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二十六节，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来的木偶作柴。
这里又提到另外的两件事，
这里又提到另外的两件事。
第一，
第一，
基甸撤回巴力的坛，
基甸拆毁巴力的坛。
第三，
第三，
他再见耶和华的坛，
他再见耶和华的坛。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整整齐齐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整整齐齐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好，这三件事连在一起，
我们将这三件事连在一起。
好吧，我们把先后的过程再看一看，
我们将先后的过程来再看一下。
第一步，
第一步，
基甸建造耶和华的坛，
基甸建造耶和华的坛。
第二步，
第二步，
撤回巴力的坛，
拆毁巴力的坛。
第三步，
第三步，
整整齐齐为耶和华建一座坛，
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和第三件事，
同第三件事
相同不相同？
相同不相同？
是不是重复？
是不是重复呢？
不是重复，
不是重复，
两件不同的事，
是两件不同的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初步的建造祭坛，
是初步的建造祭坛。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整整齐齐，完完整整，完完全全建造耶和华的坛，
是整整齐齐的，完完全全的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什么时候建坛完成呢？
哪个时候建坛这个完成呢？
就是第二步做到的时候，
就是说第一步做到的时候。
第二步就是撤回巴力的坛，
第一步就是拆毁这个巴力的坛，
把坛旁的那个偶像砍回，
将那个坛旁的偶像呢来都砍砍毁，
那就是巴力和亚瑟拉的偶像。
这个就是巴力和亚瑟拉的偶像，
就是刚刚我们提的那个偶像，
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偶像。
基甸，
基甸
把这个偶像砍回，
将这个偶像的坛拆毁，
用偶像的木头，
用偶像的木头
向耶和华献祭做柴，
来都用柴来向耶和华献祭。
偶像的木头成了向耶和华献祭的柴，
这个偶像的木头成为向耶和华献祭的柴。
有了这个柴，
有了那个柴，
耶和华的祭坛就完成，
耶和华的祭坛就完成了，
完完整整的筑祭坛来，
完完整整的筑起坛来。
在这个坛上，
在这个坛上
有真正的祭，
有真正的祭物，
这个祭被火烧升上去，
这个祭被火烧升上去了，
而这个柴，
这个柴
就是被撤毁的巴力的偶像，
是被拆毁的巴力的偶像。
何等宝贵的祭，
这个何等宝贵的祭，
何等完全的奉献，
何等完全的奉献。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要把自己奉献，
如果我们要将自己奉献，
如果我们要重建神的坛，
如果我们要重建神的坛，
我们有了第一步的奉献还不够，
我们有了第一步的奉献都没够，
那不过是开始，
那个不过是一个开始，
那不过是一个态度，
那个不过是一种态度，
那不过是起步，
那个不过是一个起步。
还要撤回偶像，
仲要拆毁偶像。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切，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切，
不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不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把这一切的一切奉献给神，
我们将这些一切的一切来奉献给神，
包括了我们的衣裳，
包括我们的衣裳。
当我们这样撤回偶像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拆毁偶像的时候，
我们才完成了我们向耶和华的奉献，
我们才完成了我们向耶和华的奉献。
这个时候我们的祭坛就是完整的祭坛，
这个时候的祭坛就是完整的祭坛。
那么我们要问，
那我们要问了，
建坛在前还是拆坛在前？
建坛在前啊，又或拆坛在前？
感谢神，
感谢神，
两样都在前，
两样都在前，
就看你指哪一步而言，
就看你指哪一步而言。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就是神带领我们走的路，
就是神带领我们走的路，
也是神带领以利亚走的路，
又是神带领以利亚走的路，
也是，
也是
神借助以利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走的路，
神藉着以利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走的路。
我们再看第四点，
我们再看的第四点，
以利亚把祭坛弄好以后，
以利亚将祭坛整好之后呢，
衣物也放好了，
祭物也放好了。
38节，
三十八节，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
天上的火降下来，
天上的火降下来，
由耶和华那里降下来，
由耶和华那里降下来，
焚烧燔祭，
焚烧这个燔祭，
表示神的悦纳，
表示神的悦纳，
神不能不悦纳这样的祭物，
神不能不悦纳这样的祭物，
因为这个祭物是真的祭物，
因为这个祭物是真的祭物，
何等宝贵，
何等的宝贵，
何等真诚，
何等的真诚，
上面的火，
上面的火
燃烧它，
燃烧它，
那个香味升上去，
那个香味升上去了，
满足主的心，
满足主的心。
当这个祭物被燃烧的时候，
当这个祭物被燃烧的时候，
我们在心眼中所看见的，
我们在心眼中所看见的，
那正是以利亚自己的祭在坛上，
这个真是以利亚的祭在坛上，
天上的火，
天上的火
在燃烧以利亚所奉献的人生，
是烧了这个以利亚所奉献的祭。
以利亚的人生，
以利亚的人生
在事实上就是这个祭，
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这个祭。
以利亚的人生是火的人生，
以利亚的人生还有火的人生，
以利亚的特点就是火，
以利亚的特点就是火。
我相信读过列王记的人，
我相信读过列王记的人，
一想到以利亚的时候，
一想到以利亚的时候，
很容易联想到火，
好容易就联想到那个火了。
以利亚和火真是有密切的关系，
以利亚和那个火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想到以利亚信心的火，
我们想到那个以利亚信心的火，
我们想到以利亚祷告的火，
我们想到以利亚祷告的火，
我们想到以利亚奉献的火，
我们想到以利亚奉献的火，
我们也想到以利亚身上圣灵的火，
我们也想到以利亚身上圣灵的火，
四样的火，
四样的火，
宝贵的表现，
有宝贵的表现，
信心，
信心，
他的奉献，
奉献，
祷告，
祷告，
圣灵对他的充满，
圣灵对他的充满，
这四点，
这四点，
正在下面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
正在下面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
我们先看他信心。
我们先看他的信心，
像火一样的信，
好像火一样的信心。
我们把两节圣经做一个对比，
我们将两节圣经来做一个对比。
41节，
41节，以利亚对阿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
有多余的响声，
有多余的响声，
这是以利亚听见的，
这个是以利亚听见，
别人没有听见，
别人没听见，
只有以利亚听见，
只有以利亚听见，
这是他信心的耳朵
听见，这个是信心的耳朵听见。
对于其他的人呢？
对其他的人呢？
我们看第43节，
我们看下第43节，这句话，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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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乜嘢都冇，
无所听无所见，
无所听嘅无所见。
但以利亚听见了，
但以利亚听见，
神所应许的雨现在要来了，
神所应许的雨现在要降落。
在这章的第一段，
喺呢一章嘅第一段，
神已经告诉以利亚，
神已经话俾以利亚听，
现在我要将雨赐给以色列人，
你说我要将雨赐俾以色列人，
但是在神的恩雨降下以前，
在神嘅恩雨降落之前，
必须先有加密山上的经历，
必须先有加密山上嘅经历，
加密山上的胜利，
加密山上嘅胜利，
加密山上的回转，
加密山上嘅回转，
加密山上的奉献，
加密山上嘅奉献，
加密山上的全。全心全意，
加密山上的全心全意。
一个人领导，
一个人领导，
许多人跟从，
好多人跟从，
造成了一个新的信仰的洪流，
造出一个新的信仰的洪流。
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
恩雨要降下来，
恩雨就要降落来了。
以利亚的信心的耳朵已经听见雨的声音，
以利亚信心的已经听见这个雨的响声，
但是别人还没有听见，
但是别人都没有听见，
他的信心。
他的信心
使他有先知先见之能，
使他有先知先见之能，
先知先觉，
先知先觉之能。
我们再看他的祷告，
我们再看看他的祷告，
42节，
阿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你看这两个人的表现，
你看这两个人的表现，
亚哈上去吃喝，
亚哈是上去吃喝的，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以密山上的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你看这个姿势很特别，
你看这两个姿这个姿势很特别的，
屈身在地，
屈身在地，
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这代表他的恳切，
这个代表他的恳切，
这个特别的姿势代表他特别的恳切，
这个特别的姿势代表他特别的恳切。
他祷告了七次，
他祈祷了七次，
每一次以后，
每一次之后，
对他的仆人说，
对他的仆人说，
你去看看有云彩没有，
你看看有云彩没有啊，
有风云，有风雨的兆头没有，
有风雨的兆头没呢？
他的仆人每一次去看回来说一样的话，
这个仆人每一次去看回来都是讲一样的话，
没有，
没有，
没有动静，
没有动静。
他这样一次一次的祷告，
他一次又一次的祷告，
一直到第七次，
一直到第七次，
后来一条像手掌那样小的云彩从海里上来，
后来有一小片好像手掌那么大的云彩从海里面上来，
他一看见这小片的云彩，
他一看见这小片的云彩，
他知道神的时候到，
他知道神的时候到了，
神的作为来临，
神的作为来临，
神的能力彰显，
神的能力彰显，
神的荣耀就在眼前，
神的荣耀就在眼前。
在这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他不等雨下来，
他不等雨下来了，
他就立刻说，
他就立刻说，
告诉亚哈王，
他说话给亚哈王听，
拖车下去，
当拖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免得被雨阻挡。
霎时间，
霎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
降下大雨。
何等的祷告，
何等的祷告呢？
这个祷告里面真是有火，
这个祷告里面真的有火，
而且这个祷告和他的信心也打成一片，
而且这个祷告和他的信心也打成一片。
当他听见雨的响声的时候，
当他听见雨的响声的时候，
他一宣告，
他一宣告，
亚哈就吃喝，
亚哈呢就去吃喝，
他去祷告，
他去祷告。
请问，
请问，
既然已经听见响声，
既然已经听见这个响声，
何必再祷告，
何必再祈祷呢？
只要等雨来就好了，
就等雨来就得啦。
如果是你我，
如果是你和我，
我们的信心听见，
我们信心听见雨来了，
我们还祷告吗？
我们还祈祷没呢？
不用祈祷了，
不要祷告，
一定要来呢，
一定要来的，
何必祷告，
何必祷告呢？
以利亚不同，
以利亚就不同了，
他知道神的应许，
他知道神的应许，
还要加上人的信心的恳求，
加上人的信心的恳求，
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神是施恩的神，
神是施恩的神，
但他定了一个原则，
但他定了一个原则，
要人在恩典上与神合作，
要人在恩典上与神合作，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典，
原来神不需要我们祷告，
原来神需要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算得什么，
我们祈祷算得什么，
我不祷告神可以工作，
我们不祷告神都可以工作，
但是神
在神
在他的慈爱中，
在他的慈爱中
定了一个旨意，
定了一个旨意，
要我们在他的恩典的作为里面与他合作，
因为在他恩典的作为里面与他合作。
他要施恩，
啊，可以，
他要施，
可以，
他要施恩，
可以有施恩。
他要我们祷告，
他要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祈祷的时候，
他就应允我们的祷告，
他就应允我们的祈祷。
恩典降下来，
恩典降落。
最后神说，
最后神话，
你们有份，
你们有份啊，
因为你们祷告，
因为你们祈祷，
多么宝贵，
是几咁宝贵呢？
神让我们与他同工，
神让我们与他同工，
这是全部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宝贵的道理，
这是圣经里面全部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宝贵的道理，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不需要我们，
不需要我们的，
但是他要我们和他合作，
但是他与我们同工合作，
不要把恩典给我们，
我要将恩典给我们，
使我们成为他的同工，
成为使我们成为他的同工，
将来因我们的工作得赏赐，
将我们因我们的工作来得赏赐。
你看神目的是要我们得赏赐，
你看神的目的是想我们得赏赐，
他的慈爱何等丰富而奇妙，
他的慈爱何等丰富又奇妙，
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本分
就是祷告，
就是祈祷，
神的原则，
神的原则，
如果没有人与他同工，他不工作，
如果没有人同他同工，他不工作，
神等候你我在祷告上与他同工，
神等候你我在祷告上与他同工。
以利亚在这方面的表现，
以利亚在这方面的表现
是永远的纪念，
是一个永远的纪念。
我们再看最后，
我们再看最后
圣灵的火，
圣灵的火
第46节，
46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利的城门。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
给他超自然的能力，
给他超自然的能力。
他在亚哈王的马车前面跑，
他在亚哈王的马车前面走。
我相信亚哈王的车有好多匹马拉车，
我看下亚哈王的马一定有好多匹马在拉车的，
但是以利亚跑在他车的前面，
但以利亚还跑在他车的前面，
他有超自然的能力，
他有超自然的能力，
神在前面，
神在前面，
神永远是在前面，
神永远是在前面，
他的灵降临的时候，
他的灵降临的时候，
他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
他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奔跑的力量，
我们有奔跑的力量，
我们会向前去，
我们会向前去，
我们会打头阵，
我们会打头阵，
我们会看见神新的作为，
我们会看见神新的作为。
以利亚，
以利亚，
这个时候原来已经很疲倦，
这个小本来很疲倦，
一整天，
一整天
很紧张，
好紧张，
在山顶上，
在山顶上
面对着一切一切，
面对着这些一切一切。
这个时候他已经很疲倦，
这个小孩本来很疲倦，
但是
但是
在他原来应该疲倦的时候，
在他本来应该疲倦的时候，
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因为有我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他就得到特别的力量，
他就得到特别的力量，
软弱变为刚强，
软弱变为刚强，
他能够在亚哈的前面，
能够在亚哈的前面
围绕城门，
啊，围绕城门，
在那里宣告，
喺度宣告，
宣告耶和华的作为，
宣告耶和华的作为，
宣告耶和华的恩典，
宣告耶和华的恩典，
彰显见证耶和华的能力，
彰显见证耶和华的能力。
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这样，
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这样。
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能力，
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能力。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